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6月3号星期四，现在带给大家的有：澳门首次以煽动颠覆罪名禁办六四集会；美国谴责港府试图抹去天安门屠杀历史；美国议员要求 NBA 不要代言中国公司；从以战略构想，北约秘书长说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反对复旦建分校，匈牙利惊艳达赖喇嘛路光复香港路；美副国务卿指北京在柬埔寨的军事设施危害该国主权；香港和澳门两地的政府已经连续两年禁止当地民间团体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澳门政府去年以疫情为理由拒绝批准六四集会，今年更加是第一次将拒绝申请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美国知音报道，澳门警方5月25号向民主发展联委会回复，说民联会历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以煽动性的图片和文字作虚假宣传，内容包括追究屠城责任、停止政治迫害、结束一党专政等，而且煽动颠覆政权和推翻宪制、挑战中共权威以及违反澳门的刑法典。澳门民联会理事长欧锦申向美国之音表示，警方的决定是政治打压，不单止侵犯集会权利，亦都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声誉。澳门民联会曾经连续30年在市中心议事亭前举行六四烛光集会，去年的户外集会首次被禁止，民联会上诉失败，活动改在室内举行。欧锦申说，我们由1990年开始举行烛光集会，过去3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举行，而澳门的刑法典是1995年澳葡时代制定的，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是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集会突然变成违法，这是不可能的。新闻工作者麦燕婷就谴责澳门警察搞一刀切，因为这意味着澳门以后亦都再无法公开悼念六四。麦燕婷仲批评警方的做法等同将中国的一言堂引入澳门，不能够发表同中共不同意见的评论和讲法。在民联会六四烛光晚会被禁止举行的同时，澳门多间高校和中学的学生组成的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在社交平台发起全城黑衣黑口罩行动，呼吁澳门市民在6月4号着黑色衫戴黑口罩纪念六四。传媒人崔子超相信，两年前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影响了不少澳门学生的思维，除了澳门拒绝六四集会，香港警方亦都以防范疫情为理由反对支联会举行六四游行，并且禁止举办维园烛光集会。香港警方在传媒的追问下始终拒绝回应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是不是违法。麦燕婷表示，中共当局可以禁止六四集会举行，但是就洗刷不到事实。美国星期三谴责香港当局在六四纪念日临近之际试图抹去民众对天安门屠杀事件的记忆，并且以此来镇压异己。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在星期三的电话记者会上说，美国谴责香港当局的行为，这些行为令六四纪念活动组织者关闭纪念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六四纪念馆。香港和北京当局仲试图将这场可怕的屠杀在历史中抹去，从而继续镇压意见。而在之前筹办六四纪念馆的香港支联会表示，因为香港当局对纪念馆展开公共展览的许可证调查，纪念馆将会暂时关闭。美国国会一个有关中国事务的委员会星期二写信给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NBA， 敦促 NBA 球员停止为中国体育用品公司代言，因为这些中国公司和在新疆的强迫劳动有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克里和共同主席众议员麦戈文在信中表示，10名 NBA 球员和安踏、李宁和帕克等中国运动品牌公司签了约，在西方传媒最近披露的这些公司继续使用新疆棉花之后，球员继续和安踏公司签订新合约，他 他们在信中还引用文件指出，自从2018年以来，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新疆产棉区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新疆采集棉花的少数民族工人受到监控，很多人因为拒绝参加这种工作而被拘留。信中说，安达、李宁和帕克都公开支持新疆棉， NBA 球员赞助这些产品可能令他们成为使用强迫劳动的帮凶。我们认为和这些使用新疆棉的公司保持商业交往，为 NBA 球员和 NBA 本身制造了声誉危险。因为美国政府确定中共政府在新疆进行了种族灭绝，并且禁止入口新疆棉，中共通过拘留所和大规模监控系统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在新疆犯下暴行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了制裁，还对来自新疆生产的棉花和番茄实施了入口禁令。拜登政府亦都一直谴责中共政权的人权侵犯行为。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和外交部长星期二举行视像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北京的问题在于中共没有同我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不相信民主，不相信言论自由和传媒自由。北京迫害维吾尔人，打压香港反对派，威胁台湾，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关乎北约安全的问题。他还表示，对中共的这个评估，各成员国的意见越来越一致。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欧洲的时候，首先同斯托尔滕贝格会面，除了表达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两人亦都多次提及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据传媒报道，斯托尔滕贝格去年六月就曾经指出，中共大量投资核子武器和洲际导弹，射程可以到达欧洲，北约盟国必须团结面对这个挑战。六月十四号，北约将会举行峰会，就北约2030倡议作出初步决定。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将会到欧洲参加这一次面对面会议。北约成员的国防和外交部长召开今次视像会议，希望会议能够重新拟定北约的战略构想，取代北约2010年设定的安全政策。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市长考拉乔尼星期三宣布，他将会对该市一些主要大道重新命名，来突出北京对人权的侵犯。据路透社报道，一条街道将会以西藏流亡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字来命名。达赖喇嘛被中共称为危险的分裂分子。另一条将会被命名为维吾尔烈士路。第三条街道将会被命名为光复香港路。第四条街道将会以一名被中共迫害的中国天主教谢士光主教的名字命名。匈牙利政府已经同中国复旦大学签署协议，复旦大学将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建立分校，这是最近几十年来在匈牙利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但是这个计划受到反对派的激烈抨击，有些人担心这个分校会被北京用来扩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可能会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匈牙利总理奥班的政治对手布达佩斯市市长考拉乔尼希望复旦大学分校最终不要在他的城市落脚，如果落脚，这样进入这所大学就要穿越这些大街。考拉乔尼对传媒说，这个中国校园将会花费匈牙利纳税人接近20亿美元，这项工程在没有招标的情况下委托给一间中国企业，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材料和中国劳工，匈牙利可能为此向北京贷款13亿欧元。智库共和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匈牙利人反对建立这个分校，27%的人支持。匈牙利奥班政府因为同中共达成由中国提供21亿美元贷款重建贝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的交易而受到批评。5月初，匈牙利阻止了欧盟外长发表一份谴责香港选举法改革的声明。今年2月， 匈牙利成为第一个决定使用中国生产新冠疫苗的欧盟国家，而中国疫苗在目前还未在欧盟获得批准上市。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消息，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星期二率领代表团访问金边，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会晤。会晤中，舍曼对柬埔寨在拆除美国资助的军事设施的地方兴建北京军事设施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要求解释说明。他还敦促柬埔寨政府遵守在人权方面的承诺。舍曼指出，中共在柬埔寨的军事基地将会损害该国的主权，威胁地区安全，并且对美柬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他敦促柬埔寨领导人为了柬埔寨人民的最大利益，保持独立和平衡的外交政策。2020年10月，柬埔寨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就拆除了在云朗海军基地美国资助兴建的两座军事设施，而北京当局就在同一个军事基地兴建了他们的军事设施。华尔街日报早在2019年就曾经报道，中共和柬埔寨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准许大陆军舰在西哈努克港附近的云朗海军基地停泊。根据白宫新闻发言稿指出，在同洪森会谈的过程中，舍曼回顾由1991年开始到现在为止，美国已经向柬埔寨提供了3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慷慨的优惠贸易条件，有利推动柬埔寨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舍曼还强调，在大流行期间，美国给予柬埔寨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向柬埔寨提供了11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柬埔寨应对经济和健康挑战。舍曼向柬埔寨首相承诺，美国有意愿在柬埔寨2022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和该国合作，从而确保柬埔寨能够在北韩、南海、湄公河等关键地区应对政治和安全挑战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